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每个礼拜一借着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呢，让我们在当中能够不断的学习，希望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学习的时候呢，真正的去反省自己是否在各方面都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这个讨论的题目，其实第八单元我们讲的题目呢，就是怒气，也就是发怒。那在我们进入第三课之前呢，我想还是把讨论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四个题目，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一个单元之后呢，你就能够回答这四题了。第一题就是你认为怒气是什么？你认为怒气是什么？第二题，恰当的发怒跟压抑的怒气，两者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恰当的发怒跟压抑的怒气，这两者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呢？第三题就是怒气的成因是什么呢？怒气的成因是什么呢？第四题，怒气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怒气发作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每个礼拜一你都有收听这个栏目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堂课结束以后，你就能够回答其中的一个题目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八单元的第三课。在第一课我们曾经讲过怒气的定义，那上一堂课第二课呢，我们也讲了有关于发怒的一些特征。我们说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些自然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提醒的作用，帮助我们留意自己是否已经发怒了，或者是帮助我们留意别人是否开始发怒了。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与发怒的人有直接的冲突。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要提醒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发怒的时候。不是说发怒不好，发怒其实是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真的会遇上发怒的情况。如果我们用压抑的方法来控制自己，不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话，只会让人把这个愤怒跟负面的情绪呢不断的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消极或者是负面的思想。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人发怒不代表说是一定要犯罪，而是不要把这个怒气放在任何自己想发泄的情况之下。上一次我也讲过了，人发怒的时候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个是恰当的反应，就是理智的来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谨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最好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整个的问题。那另一个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冲动的去回应，毫不克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用一些挑剔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而激起对方的怒气，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冲突，不同的反应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人的怒气呢，是需要正确而恰当的去表达，这样才不会把愤怒不断的累积起来，而带给我们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知道，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特别是有一些人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比较消极的，那这样的人呢，他们可能会采取压抑或者是克制的方法，不让自己的怒气发泄出来。就如上一次我所讲的忧郁积压的怒气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白怒气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化解，就会成为隐忧，而且呢，在人的心里面会种下苦毒跟埋怨。忧郁积压的怒气是拒绝以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感受。忧郁积压的怒气不单是会伤害人的身体，也会伤害人的感情，更会破坏人际关系，还会拦阻人跟神之间的沟通。我们可以说，忧郁积压的怒气呢，是属于隐藏性的。这种怒气呢，可能是来自小的时候的一些伤害吧。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又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而变成了好像人疾病的后遗症一样，随时可能会发作。那对于别人的无心之事啊，或者是一些很小的错事呢，都会引起自己的暴怒。一个人如果有隐藏的怒气，会出现两个极端的情况，就是不知不觉而感到没有希望，而且会觉得自己周围的人跟自己有敌意，心中充满了敌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情绪。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留意怒气发作的一些讯号，也要了解自己的心灵跟情绪的状况，而且常常要靠着神的恩典跟他话语的提醒，正确而恰当的面对自己的怒气，来处理自己的愤怒。今天我们要讲怒气的第三课，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会集中的会讨论怒气，一个人发怒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说发怒其实是来自四方面，有四方面的原因。每一个人他发怒呢，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人的怒气呢，我们说一般可分为四种原因，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引发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怒。这四种原因是什么呢？这四种原因分别是不公平、伤害、惧怕、挫败感。这四种原因呢，很可能在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揭开过去隐藏的一些伤痛，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真的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我们发怒的这个背后的四个原因，要靠着神去处理，去面对。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不公平吧。什么叫做不公平？不公平就是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把尺，就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会用这个尺或者是标准来判断是与非，公平或者是不公平，正义或者是不正义的情况。当人意识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特别是自己所爱的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怒气。如果对这些伤害你不能够去处理，又不能忘记放在心里面，积压在心里面的时候，这个忧郁积压的怒气就会在心中扎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圣经吧。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说大卫在战场上英勇的把敌人打败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受到士兵跟百姓的拥戴。那扫罗王呢，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心里就 不开心了，不单是不开心，而且开始嫉妒，而且怀恨，一心的想要杀害大卫。那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跟大卫是好朋友。那扫罗王对大卫的不公平的对待，引起他的儿子约拿丹的愤怒。当他听到他的父亲要把大卫处死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0:32-34的经文。那约拿丹就问他的爸爸，你为什么要处死大卫呢？他没有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扫罗一听了之后，非常愤怒的把手中的剑呢，差一点刺到自己的儿子。那约拿丹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他的爸爸下了这个决心要杀大卫，所以约拿丹就非常生气，他没有吃饭，而且呢，也因为爸爸这样羞辱大卫的缘故，就非常的忧愁。在这段经文里面，扫罗跟约拿丹他们都有气愤跟发怒的表现。他们对于扫罗王来说，其实我们说扫罗王他做王啊，他杀死了很多很多的敌人，那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像大卫那样的得到老百姓和士兵的赞赏呢？扫罗王他觉得自己应当得的这些赞赏呢，被大卫抢走了，所以对扫罗王他自己来说呢，他感受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看待，所以他就是开始发怒。他的怒气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连自己的儿子约拿丹他都想把他杀掉，因为约拿丹想保护大卫嘛。而约拿丹因着扫罗对大卫的这种敌意，他也替大卫感到不公平，所以呢，约拿丹就气愤地从座位上起来。听众朋友，想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你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比如说当你的父母偏爱你的弟弟或者是妹妹的时候，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怒气和不公平的感受呢？不公平不单单只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有的时候呢，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恶待，发怒的情况同样的会出现，就好像是一些关系不和谐的家庭吧。当孩子看到父亲恶待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呢，同样也会为母亲被恶待的缘故，孩子就会有气愤不平的这样的感受。这是人发怒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不公平。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伤害，也就是说人的心受伤了。神他把对无条件的爱的渴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感受到被拒绝或者是经历到其他的伤痛的时候呢，对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就会用怒气来排斥别人，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受伤害。讲到父母偏爱子女的情况的时候呢，不单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听众朋友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雅各他有12个儿子，在这12个儿子当中，因为父亲偏爱约瑟，就把最好的给了约瑟，以至于约瑟的哥哥们呢，因为感受到被父亲拒绝而深深的受到伤害。因此呢，这些哥哥开始就怀恨自己的弟弟约瑟，不单是怀恨，慢慢的这种情绪在心里面没有办法发泄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来报复，并且想害自己的弟弟。虽然他们没有害死自己的弟弟，把弟弟卖给了一个商人，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一个家庭父母偏爱其中一个孩子的时候呢，那个后果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 是的，当人的心受的伤害，人就会产生怒气，就好像是月色的哥哥们，他们的怒气呢，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要除掉月色，除掉月色才能够解决他们心中的怒气跟愤怒。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呢，是有原因的，有四个原因。第一就是不公平，第二呢就是伤害。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惧怕。惧怕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人的未来会受到威胁。神造人的时候，把渴望安全的要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人因为环境的变化开始会担忧，而且会感受到一些威胁，或者会发怒。当要发怒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人内心惧怕的一个反应。心里惧怕说明了人缺乏对神的信靠，人不相信神对自己的生活有完美的计划，所以呢也会惧怕。在惧怕这个诱发的原因里面，扫罗王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大卫王他在战场上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呢，妇女们从城里出来迎接他，妇女们就在那里很开心的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他听到了这些话以后呢，就记恨大卫，大卫的名声给扫罗带来了威胁。扫罗他害怕自己失去王位，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8节还有12节那里说，扫罗甚至发怒，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了自己，与大卫同在。听众朋友，是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惧怕会让人失去安全感，觉得自己受到别人的威胁，所以惧怕就会生出怒气来。那第四方面一个人发怒的原因呢，就是挫败感。人的表现不被认可的时候呢，就会有挫败感了。神使我们人心中都有自我价值感的需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当人付出了努力，却没有达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的期望的时候呢，人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受到威胁，而且就会产生挫败感，这也是引发怒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该隐与亚伯。该隐跟亚伯他们兄弟两个都向神献祭，但是神明显的不喜悦该隐的祭物，因为该隐选择了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不是神所喜悦的祭物。但是亚伯呢，他献的祭呢却是出于对神的信心， 所以比该隐所献的更好，而且更得神的喜悦。对于该隐来说，他认为自己付出了努力，做了最好的预备，但是却不被神喜悦，或者是不被神承认的时候，那个挫败感呢，就会让他发怒，而这个怒气呢，又使他做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当他有挫败感，他的表现不被认可的时候，他就会发怒。这四点呢，是一个人发怒的时候背后的一些原因。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期望落空的时候呢，也会引起发怒。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能够决定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呢，也想操控别人，决定别人应该怎么做。因为自己这样去操控或者是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能够说得算。就算是我们基督徒吧，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为什么我说基督徒也会这样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听我们的祷告吧，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祷告神能够垂听，也能够按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所以呢，我们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或者是你跟家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人都是看重自我的需要，也希望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所以总希望周围的人跟事情呢，都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思，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旦期望落空，人心里呢，就会生出怒气来。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人会有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期望，而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实是来自三个不同的层面。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周围的人，你发现他有一些期望是不切实际的话，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来自这三方面的一个层面。第一，就是对环境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希望自己一切都顺利，只是生活里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如我们的期望、不如意的事情会常常会发生。第二，就是对别人的不切实际的一个期望。我们总是觉得别人都要帮助自己、支持自己、爱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吗，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会遭遇到别人的拒绝，甚至背叛或者是遗弃。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怒了。第三，就是对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工作方面，我们总是想超越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工作上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充满了困难，甚至在困难当中会失败，自己会觉得不如别人，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当你发现你在当中的失败不如别人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怒气了。是的，听众朋友，当人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抱着过高的期望的时候，都是痛苦的事情。因为期望越高，其实期望落空的时候，怒气也会相应越大。当我们对别人要求越多，让别人激怒自己的机会呢，也会越高。你今天越想控制别人，那自己呢，就越受控制。相反的，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时候，把我们的一生交在神的手里， 只有神那里才能够得到安稳。圣经里面也劝告我们，在神面前要倒空一切的期望，让神来分配我们应当得的份。诗篇62篇第5节那里很好的一个提醒，这节经文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权力的丧失而引发的怒气。当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的权力或者是自以为正当的权利被人侵犯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发怒了。发怒的根本原因就是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什么是人正常的权利呢？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福是自己的权利，也有些人会说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就是自己的权利。由此可见，人所看为正当的权利，大家的看法都不同。可能要似乎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渴望的理想而来定什么是自己的权利。虽然个人对权利有不同的看法，但因着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是因为自己的亲友的权利受到干扰，人产生怒气的情况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他给我们的教导却不是这样。耶稣他看个人的权利并不像我们世人所看的一样，因为耶稣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天父。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圣经里面说，我们人所拥有的权利就是按照神在圣经里面向人启示的旨意来生活，这就是人的权利。除此以外的一切的权利啊，人都需要交给神，使神在我们的心里跟生命当中可以自由的运行。也就是说，人的权利是要按着神在人生命里面的旨意来定，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人要是能够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那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心态看自己的权利，就必定能够过一个得神祝福的生活。因为神为人所定的旨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马太福音第6章33节那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人先认识他，跟从他，他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生命，满足我们所求的一切。尽管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是有一些可能你觉得不容易，但是神所定的旨意远远胜过我们人所求所想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箴言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的经文，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这些经文背下来。谈到当人感到权力丧失的时候，就会引发怒气。事实上呢，我们说怒气也来自人的一些对权力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人基于自己对公平的观念，觉得自己有权对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发出怒气。意思就是说，人生当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又或者是不按着自己心意渴望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人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只是建基在 自己主观的条件和感受之上，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遍性或者是被公认的权利。刚才我们也谈过了，人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明白神才是我们生活的主，自己一切都要交给神，这才是正确的看待权力的角度。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相信神，跟随神，我们就会一帆风顺，可以顺心的来生活。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仍然会遇到难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经历的困难跟痛苦，跟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跟他们一样，会有这样的机会，会遇上苦难跟痛苦。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信主了就一帆风顺平安无事的过生活。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就是诗歌的歌词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但是他却应许生活有力。当我们信主以后遇到失意的时候呢，也正是神借着这样的困难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吧，让我们有智慧的来认识什么是生命的权利。唯有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跟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又愿意按着神对人的认识所定下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而且也能够有清晰的方向来生活。因为晓得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必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也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胜过各样的患难。在今天的这堂课结束之前，我想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两节经文，是出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两节经文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求神祝福他的话语。
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